那保罗我们知道在这个就是第在这个前面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那个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说他是最先，他就是第一次出场。那他本人呢，在这个加玛列门下受过严格的训练，他是一个非常受过严格训练的这个犹太人，他是做好了准备要做犹太人的拉比的这么一个人。他有可以看到说他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最里面的圈子里面，而且他是个罗马人。那自从这个犹大受害这个斯蒂凡受害了以后呢，我们能看到第九章的一开始，就是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这个威吓凶杀的话，然后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这个会堂。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在大马士革呢，就大马色呢，这个基督徒还是在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聚会，他就是要去绑那些人，所以说他那个时候他是基督最坚定的反对者，耶稣最恨耶稣的最大的敌人，可以说。那下面的那个三段，就那个三节呢，就说他与耶稣的对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话，可以说这个保罗这个是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这一段，就是这个对话。然后呢，他说，首先他说，耶稣说，扫扫我还有扫那个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呢，这个保罗就说呢，主啊，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然后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营去，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这个几乎你要把扫罗去掉，换成各个人的名字，大概可能都适用。那唯一的不同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当然了，我们每个人受的感动不一定是有大光照到的。这一段对话呢，在第九章、第二十二章、二十六章都出现过。扫罗在这个大光照到他的时候，他扑倒在地，那这个旧的扫罗就死掉了。那他再站起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新的扫罗，他是保罗。这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显示这个人的生命在这个在主里面可以如何的改变。然后呢，我们还有主里还有弟兄姊妹就分享，就是说亚拿尼亚的顺服。那保罗的名声是很坏的，那在大马士革人大家也都知道他来是干什么。亚拿尼亚显然也知道他是来干什么。亚拿尼亚当这个主的话临到他说，你到直接去，在犹大家里有一个这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这么祷告。那这亚拿尼亚第一件事就是说，就问说，第一句话就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在耶路撒冷多多诬害你的圣名。他是觉得说耶稣不知道这件事儿，或者说我不愿意去，就跟那个摩西说的话一样，就是说你派别人去吧。所以说我们所有的门徒当这主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我们是不是也是会这个犹豫啊？那保罗九到 这个九章十九节呢，这个左右，它有这个加拉太书前面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左右，有一段话说他有这个说过他曾经消失了三年。那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在这个第十九节这个地方，他就消失了三年。也有一些人就说是二十三节那个地方。那从这个以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扫罗也就是保罗成为这个基督耶稣最坚定的捍卫者。那这个转变从这个最大的最顽固的敌人成为最坚定的信徒，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证明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个大能，这个在他是无所不能的。那么后面就是说到了彼得就是彼得有两个神迹，基本上行了两个神迹，一个是治愈了这个以尼雅，他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了八年。那这一段呢，与这个最前面《使徒行传》大概第二章那一段有些相像，就是说，第三章就是彼得和那个约翰上圣殿去，治愈这个瘸腿的人。那这个就不多说。还有一个就是多加的复活，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个显现这个就是说他这个表达的是这个圣灵的能力啊。这个最后这一段呢，就是说彼得被主派到约帕去是有一个目的的，那这个要在第十章才铺开啊，跟这个 Cornelius 跟那个哥尼流的这个交通，外邦人的交通。那总的来说呢，这个第九章其实是根据这个扫罗在罗马书里曾经也说过，扫罗是主基督耶稣给外邦人的祝福，他传了很多福音，把这福音从这个犹太人传到外邦人这整个第九章呢，它是也是对这个外邦人在这个使徒行传后边这个第九章以后这个外邦人的得救的一个铺垫。保罗和彼得他们在这一章里面就是说，一个是准预备了保罗，另外一个就是说铺垫这个彼得将把福音传到这个外邦人，而且外邦人将因此而得救，做了一个铺垫。我好像记得就这么多了，还有别的吗？好，你们来。好，那我分享第一组就到这里。第二组是吧？
姊妹，他大概因为小孩子最近，在那边照顾小孩子，不能来。我们组也像其他各组一样，也是读了很多，也讨论了很多。那这章里面神也是丰丰富富的跟我们提供了很多，然后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记得一次听一个中华福音学院的老师讲说，这第九章里边 神给了保罗看到有五个神学的基本观点。那我们组呢也大概讨论了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在大马去的路上，耶稣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时候可能你如果仔细想，就是说扫罗他逼迫的是基督徒，他逼迫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他没有逼迫，真的没有逼迫耶稣，他没有碰耶稣。那通过这个，扫罗就认识到了神所给他让他看到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教会就是这些弟兄姊妹，然后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还有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和一章二十四节，扫罗都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神亲自告诉他的，就是说通过这些话语，神亲自告诉他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在第九章里面，扫罗问神说：“主啊，你是谁？”这个边主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小耶稣。”那他就是以前他认为说神就是父神，或许有圣灵，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神。所以通过这个呢，他就知道了基督论里边很重要一个观点，就是基督是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然后他有了三一神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他在这以前他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以为神是不包括耶稣基督的，所以他逼迫基督徒。但是神亲自告诉他说，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在在他被大光照倒了以后，然后他进到城里面去，如果耶稣要检验他，也可以在路上跟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以后就把他医治好了。但是神没有在那个时候把他医治好，而是让他进到城里去找了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一个人。这个亚拿尼亚这位弟兄在圣经的前面没有提过他，在后面除了保罗所提到他以外也没有再提到他。他既不是十二个使徒里边的之一，也不是就是说在前面记录说他是跟随过耶稣的那些有名的门徒，或者是那个七个执事里边之一。但是主通过这个让扫罗又看到一点，就是说在弟兄姊妹里面他是最小的。在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比众使徒中最小的还小，就是通过亚拿尼亚给他治好他眼睛，按手让他做圣灵，给他受洗，他才意识到他以前以为他是以色列人里边的师傅，他以为他就可以做将来的大祭司，但是他才知道说他原来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其实神拣选任何一个人做有用的器皿的时候，他都是让你谦卑。一个人如果不能谦卑， 他是不可能被神所重用的。所以扫罗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原来他生下来的名字叫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的名字，但是他后来呢就称呼自己是保罗。保罗在拉丁文里面的意思是微小的意思，他不再是一个王，他是一个最小中最小的人，只有一个最小中最小的人，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天然能力的人，一个不靠自己的人才能被神所重用，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他也是看到这一点，也是把这他所看到这一点教导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里面学到。然后在后面又他又提到了说，这个他在半夜里面从城里面逃跑，用筐子把他从城墙里面放下来逃跑。那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十一章他也特别提到这一件事，他就是说，如果我有什么可以夸的话，我只有夸我的软弱。就提到当时他在这个大马士城里面他逃跑，他坐筐子逃跑，他连走城门出去逃跑都勇气都没有，他坐筐子逃跑。他知道他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如果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靠着神才能得以刚强。那在后面这个我们也讨论这个彼得所行的这些神迹和传福音的这些事情，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就是看到说，神他的手在带领弟兄姊妹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讨论的时候，汪兄姊妹也特别提出来说，在三天三夜里面他不吃不喝，在那边在大马士革这个城里面，大家很想知道说到底他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想说，或许他在想，在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或许他在想加拉太书第三章腓立比书三章里边，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或许他就像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边他做总结的，他要打那美好的仗，他要跑那当跑的路，他要守那当信的道，他要为那天上永存的不可磨灭的冠冕，用他身上他所剩下的这半生。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一点，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像他一样谦卑，我们要像他一样来跟随神。我分享的这些。
谢谢弟兄，谢谢徐弟兄哈，跟我们分享。有没有其他弟兄什么要？我们主这一段我没有，我们没有上映谁分享，因为这一段这最后这个年终常常就是说这个不在那个不在，所以很难上映，所以我们主所以没有派谁的时候分享。没有分享，我看 我就简单的在把我们组，就是说虽然每次都人到的不齐，零零零这次这个类似的，但是我还是把大家的分享的给我稍微就是说提几个几点哈，我提一下。他提几点实际刚才两位弟兄已经分享了，就是说主要的一些重点的地方我们都也是差不多是分享了一次哈。第一个就是保罗这个悔改归主，悔改归主刚才与弟兄讲的也比较多哈，我就想把这段我们组也是分享这些地方，我想把特别他看着保罗，当时我们也有分享说保罗很坏，就是说大马色就是很这么远他还要这个文书，还要去来追杀这些主的使徒。然后呢也是分享到我们这个保罗，就是说他最后他就有这么大的勇气，他而且他到专门到这个会堂去跟这个是传讲主的道理，就是说在这个会堂这个地方是很艰难的地方，因为都是好多就是说这个知识，就是圣经的知识特别渊博的人，法利赛人也很多的人，他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勇气也是很大的，就是说保罗就是说他这个整个是180度的转变哈，就是说我们当时也组里面分享，就是说也翻了好多的经节，就是说保罗就是说完完全全把自己放下，就来把自己完全的放下，然后来就是说真是自己与基督同死，然后与基督同生，然后来一起真正是从原来就是他是在这个犹太教里面是热心服侍的，到最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哈。对对，我可以把这一段章节我们跟大家可以稍微点几句哈，点几句。你看他这个第九章就是一到第九节这段，一开始刚才徐弟兄讲，你看第一个扫罗一开始他是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呢去见大祭司，然后呢还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和会堂，然后还无论男女都准他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你从这儿看到，你看保罗他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还而且很有自信，而且很是就是说完全全就是口吐凶杀威胁的话，他知道自己做什么，而且他是什么也不怕的。但你紧接着他到后面他变成什么了？第四节，然后当有大光照他的，第四节叫扑倒在地。你看他扑倒在地，原来是站着的追着的，现在是扑倒在地。然后再看我们再往下面看，他扑倒在地，然后最后成什么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变成又变成什么？还有人家拉着他的手，而且三日不进，能看不见，不吃也不喝。从原来他是口吐凶杀威吓的话，然后他知道求文书知道要去干什么了，最后变成自己趴在地上不能走，还有人手搀扶着他，眼睛看不见的，就是从原来知道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最后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说当时有姊妹提醒我们，当时也是有讲台上有主的仆人跟我们传讲，你看这一段他就是保罗这问说，主啊你是谁？实际上他当然主啊你是谁，然后有时候主叫他说起来进城去，所以他接着他也问了这一段，问了主我是谁。实际他在那个这使徒行传22章当时徐弟兄提到了，他还问了什么，后来又一开始问主啊你是谁，然后他又说主啊我当助什么。所以他一开始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要做什么的，后来竟然知道主啊你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完完全全放在主的手里面。我们看着保罗就是说这个信前他是信后，就是他的很大的转变，而且他的信了以后他的不同，我们就看看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也是读一点章节，就是看看保罗他自己的感受他是怎么说的。我把还是刚才22节来，我就是稍微问一下，问前面早一点。你看他保罗他这样说，说我原是，他当时也是跟一些犹太人还有法利赛人就是同样分享他自己经历，他原来信的是什么，现在他是信的什么，他原来与他们有什么区别。你看他说我原是，他是跟这些，他说诸位兄弟请听，我现在跟你们分析，就是说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吉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加玛列大家也知道，他也是对神的，就是前面的圣经的知识，然后他的道理是非常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师。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他也是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就是他和这些犹太人啊，和这些以前的法利赛人都是一样，也是号称是热心侍奉神的。然后你看他后面讲他逼迫的，然后这一段我们就是刚才讲过的哈，就是说整个他的经历被大光照这个经历，他的自己的叙述了一遍。那我们再看保罗他还是怎么说，我再看一下，再读一个章节，他在腓立比书哈第三章，这样我读一下看看。他又说，保罗他说，他就是他以前的经历，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扁亚明支派的人，喜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必不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指摘的。你看他就是说，他以前他就是自己的心里怎么想啊，他热心服侍神，他无可指责，无可指责。然后呢他就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所以保罗就说他以前他是什么呢，他以前实际我们要现在讲起来，就是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他后来他信主耶稣基督，他传讲主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后面他第二十节他说，他就在隔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后来信的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又在第二十二节说，拨倒入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以前信的什么？他和以前就是我们现在信的宗教，他一个甚至跟我们自己就是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以前实际他信的好都是自己，他知道自己怎么做，他知道自己怎么侍奉神，他知道他自己做的都是对的。他后来到这儿当被神大光让他扑倒在地的时候，他清楚的知道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的时候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和以前他认识神的道，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当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真实放下。然后我们主也分享了，在后面章节查了好多的经节，就是说他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因为他靠的就不再是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也是刚才有弟兄分享，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放下了，就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在一个宗教里面，我们以前一直陈述体不是在一个宗教里面，而且和为什么和其他的一些我们说信仰或者信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靠的也是那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就是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而且我们会走偏了。所以这里面就是神的，这里边因为想到这个保罗这样，我们想到后来那个马丁路德他改教的时候，也是他也在思考，原来在天主教的时候一直在靠着各种各样的形式，靠着各种各样的积德，以为能得到自己的得救，但最后越早发现越不对，越早越空虚。所以他最后找他改教，他真正是找到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弟兄们也是分享，就是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就是说信心与行为，就是说我们正是蒙了神的恩，我们正是得救。但是我们这在行为上怎么讲呢？所以也是感谢主，他在第九章的时候，他也给我们谈这个行为与信心的关系。我们有信心，当然我们也主日学弟兄有分享，就是行为与信心。这里面当然圣经里面像雅各书里面都谈到，罗马书里面谈到。但在这一节里面实际他也能点到，我们在后面当看到这个彼得医治这个瘫痪的以利亚，还有这个使这个多加复活的时候，就请了两个神迹。所以这个不是这时候才请，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徒都请了好多神迹。按这每一次请神迹，我们看在这次彼得请神迹的时候，他在当医治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在第三十五章他就说，他医治好了以后，他说还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就看见了他，这也是看见为神迹，他和神迹。 然后我们再看到了四赛节的时候，他让着多加复活的时候，他四赛节说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这在我们看到他好多是看了他的神迹信主，但是也并不是说靠了神迹信主。我们在前面也读了在使徒行传，彼得还众使徒，他靠他们传讲福音，特别在五旬节的时候，他靠传道的时候也有好多人信主。所以说，但是就是说这个信心这个传道与这个神迹，就是说它也是相关，它是在这里边呢，就是强调了这个神迹。神迹我如果要看到这里，就是说就是一个行为。我们就是现在我当时也记得有一个问题，我也在问自己，也是给大家一个那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神迹在哪里呢？我能把一个人病了瘫着叫他起来就起来吗？这个当然也有这样的人，但是这样就很少。有时候这个我就是想到自己，没想到就是神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箴言书里面说，就是说一个人他的神迹就是神，当然我们主也分享了，就是说这个神改变一个人生命的翻转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实际我也是感觉这个对我自己来说，这个是真是一个神迹。他那个在箴言书里面他提到多次，其中提到人这个脾气的时候，他就说其中有一处他提到人的脾气，他就说一个人，他就说征服一座城很容易，但是人要把他的脾气改了，就是说比着征服一座城还很困难。我们中国人也常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一个脾气如果改变，这绝对是一个神迹。而且我们当那个彼得他如果治好这疾病让死人复活，实际像我们讲传福音，包含我们自己吧，传给别人，当你看一个人生病改变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我一直也是自己也是一直在求主，就是说在自己这方面改变，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上这个有圣灵结的果子的纠正果子，当我们被问每人，有可能有些在一些天性上面，就是说神啊，他可能有一些果子，他已经就不是有一些果子，就是一个几个特性他可能有了，但是每个人我想当看了个九种特性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有一两种或者三种的特性可能达不到。如果神要真的把那种特性给我或者我缺的那种他给我，这只有靠神能改变，正是自己正是改变。因当一个人在挣扎的时候，像保罗像在罗马书上说，我好苦啊，我想做的做不到，我不做的做。实际我自己也是好多的时候也是常常的问神，好多的时候也是老是改不过来，所以说有时候也求神也是帮忙，也就是说就是说让这个神迹真实说在自己身上显现，也是在我们作为一个省的每个儿女身上，如果真能看到我们的生命的翻转，就是看到神迹启示。我们传福音，我们讲神的道，我们让别人改变，当自己生命的改变又传福音的时候，那就是像彼得这些使徒这样的有力量。当我们有道，当我们有神迹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像这说的，更多的人会相信主，就是信了主，就是看见他就都相信了。所以我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查到的重点这样，我们组也是还是分享了一些好多，我是记了一下，可能大家也是差不多了，也还有一些点我就是可能承受一些总结，就差不多就是讲这些。好，还有弟兄姊妹有没有查这一章，还有都可以自由的有眼光和我们大家一起啊。如果没有，我们请陈叔给我们就总结哈。
好，因为准备很快的哈，我们《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查考过，还有弟兄姐妹上来有交通。那第九章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哈，也就是两个神的仆人他们的一些的经历，神的带领。一个就是讲到保罗他自己个人的蒙恩得救。那一个就讲到彼得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行一些的神迹啊。我记得我在上个主日的信息的交通 我也特别讲到这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讲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里当我们读到保罗这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的时候，让我自己个人不得不再回到神的永远那个美好的旨意里面，再一次知道神是何等的奇妙。他是测试，他真是全能的神。他为了要得着他自己一个贵重的器皿，这位保罗，你看他如何的，他让他生长，从他生下来生长在怎么样一个环境，怎么样一个学习，怎么样一个过程，怎么样借着旧约，借着这加玛列的严谨的教导，借着他祖宗犹太人祖宗的犹太教那样子的严谨的遗传，但是呢，神用他自己的大能把整个的扫罗改变过来，成为神的仆人保罗，成为神所重用的。弟兄姊妹，若是没有保罗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今天你我没有，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宝贝的神的话语，这样子的亮光天天在我们的眼前。整个的新约，我再一次的讲，我在我们那组，因为我们那组大部分是刚得救或者是一些福音朋友，所以我大部分比较跟他们分享这个比较稍微基本上面的一些的福音的真理。我特别在一再的跟他们强调，新约整个的27卷书里面13卷书是保罗所写的，你就知道保罗在神心中是何等的重要。有人拿13卷书，第一卷是什么？罗马书。我们按照这个新约的这个编排的顺序，当然罗马书并不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卷书，保罗实际上保罗写的第一卷书是加拉太书啊。那第一卷我们按照圣经的编排，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腓立门书、提多书，一共13卷书。那很多的这个圣经的学者哈、啊，考古的学家，他们一直在考古，盼望能够找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但是很可惜一直没有办法找出来。但是有很多按照希伯来书的文笔跟它的内容来讲，很多的推测也是保罗所写的。若是希伯来书也是保罗所写的，弟兄姊妹们，保罗一共写了14卷书，超过了圣经新约的一半。所以你们要想想看，保罗在神的心中何等的重要，保罗对于我们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那更是何等的重要。一卷一卷的书信，借着圣灵与他的同在，借着他在旧约的这个时代，他在旧约这个里面的钻研，他受了这样严谨的教导，他把整个的旧约可以牢牢地记在心中，以至于当他在监狱中写书信的时候，他可以说经上如何说，经上如何说。你把罗马书是讲到这个旧约里面讲到这个经节最多的，经上说，经上说。他在他写书信的时候，他并没有带着旧约一生到处跑。那个时候的旧约不像现在，旧约就是这么薄薄的，我们已经觉得很厚了。我们是印刷出来的。那个时候你要说把整个的旧约你要带着走的话，带不动的，就是现在羊圈书上面写下来的。那光是一个以赛亚书就有多厚多重了。但是弟兄姊妹，保罗把所有的旧约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脑海中，他可以把他整个的笼统。我们就讲一卷的圣经，罗马书第3章，第10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蟻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的眼中不怕神。这短短的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旧约里面书信的经节，他把它整个的笼统就是讲到人都在罪恶之下，我们的眼里面没有神，我们所行的都是诡诈，我们的口中都是蟻蛇的毒气，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我们没有明白神的，没有寻求神的。这是保罗那样清楚的把一个没有蒙恩得救一个罪人的光景写的那样子的清楚，这只是一处的地方，弟兄姊妹。所以我必须讲，保罗啊，保罗实在是对我们来讲何等重要。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感谢神用着了保罗，拣选了保罗，叫我们这些后面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能够一生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他在第一世纪向着这么多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是他自己亲手所建立的，他到了加拉太建立加拉太教会，到了以弗所建立以弗所教会，到了哥罗西建立哥罗西教会，到了哥林多建立哥林多教会，到了罗马建立罗马教会。这些书信都是他一次一次的写给他离开了以后那些教会的勉励光景，而且也把每一个教会在第一世纪就有许许多多的离经背道悖逆的事情写在我们的面前。这弟兄姐妹不足为奇，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异端的学说在我们的中间结党纷争，不以为奇。从第一世纪主耶稣才刚刚升天，教会刚刚开始，借着五旬节那样子的教会圣灵的充满开始教会在地上行走，但是没有过了多少年教会就开始怎么样各样子的难处，以至于保罗离开了一个教会，他就要写信给一个教会，不只写一次，写了前书还要写后书，纯纯的教诲，向着他自己所亲手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向着他所亲自所带领的这些神的儿女们，他那个心思意念啊，他说为师的不多啊，为师的虽然有一万，为父的怎么样确实不多。保罗这是用着一个为父的心在带领，在教导，在帮助，在扶持，在服侍他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必须来看一看保罗的得救的时候，我们要从五个地方，虽然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只是第一次是借着使徒路加，他借着保罗跟他所讲的路加来口述出来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是路加按照第三人称他在讲这个扫罗得救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当然我们都知道大同小异跟第九章，当然一个人的蒙恩得救只有一个经历，绝对是什么相同的。我们每一次传讲福音，或者我们每一次跟人分享我们得救的见证的时候，我相信你没有第二个见证，对不对？刘培是不是？刘一，对不对？我们只有一个见证嘛，就是我如何得救的。你再讲一千遍一万遍还是一样的，不然就是什么，就是虚拟的，就是虚构的，像小说一样，这连续剧一样，有一个情节的，可以编剧可以更改的。 No， 蒙恩得救怎么样，只有一个见证。所以当路加所写出来的跟二十二章保罗自己亲口在向这个罗马的这些犹太人啊，他的亲这个骨肉的同胞，因为那里起了变乱，起了纷乱的时候，那么他就在那向他们用希伯来说，向他们说希伯来话说，保罗说啊，下面第三节二十二第三节，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他特别的把加马列提出来， 门下按照我们的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毕，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他甚至把这些大祭司跟长老都抬出来，他们可以做见证我当日如何来逼迫来捉拿这些基督徒的啊。他说我又拿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那下面讲到我将到大马社的时候，正走的时候，又在想我忽然有天上有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这是保罗亲自述说他自己蒙恩得救的一个见证。那么下面到了第26章，使徒行传26章是第三次，那么这一次也是保罗亲自自己口述。那特别他的讲述是在什么？这个罗马的分封在以色列地的这个王，他对亚基帕王亲自来辩说他自己的蒙恩的得救。他说19节，从前我以为自己以为因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26章哈第九节，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这个出名定案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盖章了。就古时候我们中国人那个皇帝要判死刑的时候，拿一个什么朱红的那个笔，什么点一下，啪一下，那个笔还丢到地上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看那个电影里头，我是没看过了，我们想没有一个人看过，对不对？那我们都是听看小说啦，或者看电视剧啊，看电影，哦，一劈啪一下就推出去斩了，就是这样子。保罗就做这个事儿的，他是定案的人。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权柄和命令往大马社去。王啊，我在路上响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等等等等。这也是保罗第三次啊，他自己第二次，使徒行传第三次记载保罗的蒙恩得救。那另外有几处我们也要来参考，有两处很重要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11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里讲到神的教会，刚才约梅弟兄教宗的非常的清楚，他逼迫耶稣，逼迫耶稣跟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我没有逼迫你，没有逼迫一个耶稣，没有逼迫一个个人，他乃是逼迫了什么？神的教会，因为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以后啊，我会再跟大家一些的交通。所以呢，他说我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看到没有？这是保罗，这是扫罗，原来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光景。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啊，我就没有与属血系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来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大马色。这以后我们在交通。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第12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我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蒙恩得救何等的宝贵。圣经的教导记载，或者是我看了这么多，还有包括我自己本身，包括在座所有的世世代代历历代代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能够说我们很少很少，绝无仅有一个人，我们的蒙恩得救是直接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我们是人的教导来的，不是人教导他的东西。而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是神借着人把他的福音传给我们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借着西华弟兄把福音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给我，让我里面的心被打开，蒙神光照，我能够相信接受救主耶稣基督。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保罗是神直接选召，直接启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这里讲的是，我不是从人领受的，没有一个人向保罗传过福音。但是保罗蒙恩得救，他怎么蒙恩得救？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的，但是保罗清清楚楚从神启示来，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可以那样子的肯定讲说，我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而且他既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不但里面启示，外面用大光照。弟兄姊妹，外面这个光照不是像太阳的光一样，太阳的光是从上面照下来的，一个角度照过来的。我们看太阳在这里，它就是光就这样子照下来的。我们站在太阳底下，这个光一照，后面就有影子的。保罗他所说的光照是四面照的，整个被神的那个大光照在里面，他真的是见到了神，以至于他瞎了。这是第二处的地方啊，讲到保罗自己的本身的光景。另外一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今天就只能把保罗如何蒙恩得救和几处的地方，我们把它一起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清楚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我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那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你看到没有，扫罗蒙恩得救以后，他清清楚楚的在这里讲到，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那刚才我们的弟兄也都有分享到，保罗一蒙得救以后，他整个的人谦卑下来，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而事实上我相信在那个三天，他不吃不喝，看不见摸不着，他在那边思想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件事情，认罪悔改，想到他自己从前什么样子的人，他真是认识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如今却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而且神向他说话，要差派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并且要为主受许多的苦。这是神拣选保罗的目的啊，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为什么要神要拣选他，两个很清楚的两点，我们来回到第九章，我们就结束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主对亚拉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保罗在大光中天上有大的响声向他说的话，这一个话是隐秘的言语，外面的人其他人只听到响声，但是却不知道什么呀，说了什么话。这是神单单的向保罗启示向他说的，你要去向君王的外邦人传扬我的名，而且你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保罗因为见到了神，他完全的服下来，他那样子的甘心情愿为主受苦，走着十字架的道路， 他无论下在监里面，无论到哪里去，他高举主的名，高举主的名。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好吧，我们今天时间灵交通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分享。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2010年的年终岁末，你仍然没有撇下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聚集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让你自己的话在这年终岁末再一次再来激励我们，真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这一年过去你恩待怜悯我们，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高高低低你带我们走过。我们献上所有的感恩，摆到我们前面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掌握明天，你带领我们，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说一路我蒙救主引领，喜乐平安在我们的眼前，一路要引导我们。世上再有更多的艰难，主我们知道靠着你我们就能够跨胜。主啊，你如何的向你自己的仆人保罗说话，启示他，带领他，教导他，光照他，求主你也照样坐在我们的身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蒙你拣选的儿女们都有保罗那同样的福分，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日。主耶稣，2011年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恭敬交在主的手中，知道你必定带领我们前去，因为你是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你带领我们，我们跟随羔羊的脚中，一无惧怕，我们交掌所踏之地，满了你自己的祝福与同在。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聚会停在这边，帮忙我们收拾一下，好。因为我们难得用这个地方，我们10点钟一定要离开，好，大家希望大家帮忙收一下。